Nyam chi chimbo chor dan yi mi xiang ong song ne mo lam chimbo nga bia da par kara tang ong chan tu xin mo do tum ba tu chi chan la xiang ong char lo om chimbo xip xia gan chi te nyo zu tu chi wo zi rao dar xui hua da xia zam lam tak chi tan ba san zat ba rin zin chi me long ba la xiang ong char ma yi sing gen chen ru nyang la yi kare gan do zong bo mo nam nam bar xiang chi jie min chen lin zhen zhe ba jiang le mi jia la xiang ci lu ji mei zhen chen zhen ba de la wei ban zuo la ba shen ji yun den zuo huo yi pan dian zhong de ren bo qi ren qiu huo dan la ma ren xiang ci lu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言教，在讲共同外迁性。共同外迁性呢，有六个内容在讲第六一至三知识，这呢分三个内容在讲第二由此去入真实的一知之道，这呢分三个内容在讲第一，第一呢又分三个内容，其中最初学习观察生死之道和中间学习意志生死之道都讲完了，再讲第三。最后学习随学上师信心之道，这个呢分四个内容，其中前三个内容讲完了，今天从第四课损隐心与悲谬心这一块开始学习。那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正朔，第二呢就是处处。那么首先讲第一正朔，正朔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此生上师功德传于自性之道，第二呢就是来世得上师因道之道。那么首先讲第一，此生上师功德传于自性之道，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损隐心，第二呢就是悲谬心。那么首先讲第一损隐心，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以此缘故大的上师其行注意于一切诸佛无边之众，为了引导我们这些古今说话其相变化为普陀伽罗人生而正正注视的此时，我们应当依照其所说的言教修行，要在有三种诚实而成为信心无别伤多加努力。大家需要明白，这一段首先是年纪，其次呢要认识两点，也就是损于无上因缘和修心与生死相应之道。那么这样有两个认识还有个年纪的话，中文这一段就讲三个内容。首先第一个就是年纪，也就是有上面讲述的道理，明白一切所修的本体都可归于上师，上师是正佛体性，而且在因缘上相对我们而现身，所以呢成为最重要的修行所依。好，接下来就讲第二损于无上因缘。大家要知道，正佛上师为我而现身，也就是本行住于跟一切诸佛无别的境界当中，这是功德等同诸佛。为了引导我们这些不清净的说话众生运作殊胜的善愿，在我们面前现出这样的人生，这是指因化的相。从这份来说是无上因缘，就我们来说这是最大的因缘，最殊胜的因缘。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是正佛特别现身而来的，愿非常深。当上师正身出世的时候，我们自己是能干方，而上师是能因方。那么干力和应力 都非常巧，所以呢要顺应这个无上意愿。接下来就是第三，修行与生死相应之道。那么我们想如何顺应而行呢？就是按照前面的一直大道，修行跟生死相应的因缘，总的是一教奉行。具体呢是经由三宗禅师门，目标要自律，达到信心无变，也就是当自己的信心诚心达到了程度非常深的时候，那么没有一点点障碍，生死的加持就直接入心了，以此就会开悟见性，这就是最关键处。这样我们就明白顺应心具体怎么操作，或者是真正实修的方法终点关键处我们都很清楚了。好，接下来就讲第二，悲谬心。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若非如此，上师正真住持时，没有诚思共经一教奉行等，而当正身不在世事，却回至音箱说习经行观修的话，或者又说要观修实相后，您寻觅一个生生之法，不修作是上师心相续的端正功德，传于自相续的曾经和其他等，这些是所谓的能修所修悲谬。那么所谓的悲谬，就是指能修之因和所修之果相位。那么这里呢分两个层次，也就是一般层次和深深层次。那么首先第一般层次，就是想得到上师的加持而开发功德，这就叫做上师的功德传导自相续。那其修因是深度的曾经和其情等，如果上师在世时没有修好曾经其情等，到了上师圆寂不在世的时候，却回首画像说我要观修上师瑜伽，口里念诵文句，或者呢有的根本不具有曾经其情等，还夹杂着求现实心求名求共进，或者呢只是有口无信的控诵，这样就成了颠倒的修因，或者呢不具内涵的修因，却细求所求的上师功德全部摄入自心当中，这个就叫做能修之因和所修之果相位。哎，如同南辕北辙这样的一个状况。又可以说上师圆寂后干力弱，因力也弱，上师在世后没有正系无上的因缘，圆寂后呢再去回至上师的形象，心里也没有出现刀亮的心心沉静，所以呢需求很大的锅也难以出现。这是按照一般层次方面来讲的。那么接下来就讲第二，深深层次。深深层次就是修思相。修思相有缘经两层，其中缘就是在上师住世的时候呢，注重如何跟上师心相应而得以开悟。这个时候呢，非常应中努力要修三宗禅师，消除自心与实心之间的障碍，越来越求深度相应。只有这样离了障碍，上师加倍的时候才能开悟见心。所以呢这个就叫做愿因。那么进一步，当自己的心心共进跟上师的加倍合合得以开悟的时候，这就是静因。由这个静因就可以修思想。 因为所谓的实相就是生死的正性，生死的正性就是实相，所以呢，见了生死的心就是见了实相，不是两回事。一旦开悟了，那就可以随时注意实相，这就是修身生法。现在不具有信心和沉静的应数，却宁外找一个神圣的法，口里也说我要如此如此修。那么由于不具因，就像圆觉经所说的，以生灭心欲修圆觉，圆觉也成了轮转，也就是以分别执着的状态圆作一个印象，说这是修实相，这叫做能修和速修相位啊，是这样来需要理解。那这样的话呢，顺应心和本谋心正面反面各个方面需要理解，关键呢不是找一个印象，不是找一个次要的，或者呢除了修生死这样的深深修法，也就是抛开这个生死相应法以外，单独去依靠自力寻求真无诸法实相，这是非常困难的，是这样的。所以呢，今天这个无作恶事，这个特殊的浊世的时代啊，那么很多人如果不注意的话呢，的确就是走这样的路，非常麻烦。所以普贤上师也是这样给我们指点的。好，接下来就讲第二，来世得上师引导之道。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中印期间出生面见上师世尊因鲁等等，这一精进是由自身有无量的曾经与上师的背离愿力和合，才得以如实现现。上师并没有自己去那里，所以若自己没有曾经，无论上师多么好，也不会出现中印印鲁。这个地方就普贤上师直截了当的通过这个智慧流露的金刚句给我们做这个教导，也就是说从来世方面来说，如果像在中印期间面见上师得上师之因，而来世升到净土，达到很好的具有修道因缘的三趣之处，这样的事件啊，不是空相而能出现的，它是因缘和合的世界。就行者分而言，内因是自己的无量曾经，祝愿是上师的悲力和愿力，那么这两者和合，这自然有自心而先出上师的相，并且呢上师引导等等。所以呢，所谓地自行虽经，四月自然现，如果心水不精，也无法现前。就好比地上有一盆水，天上有一轮满月，当水很清净的时候，自然而然现出满月的印象。其实月亮没有经到水里来，如果水误会不精，即使天月在空，也没有办法显现。那么懂了这个道理就知道，实际上中阴期间由于自己有无量的成绩，这个作为干力，上师有自己入心的加成，这是由他的背和愿的力量所来。当这两个回合的时候呢，行者的心自然会现出上师的印象，而且呢上师给自己做引导等等。这个时候要知道是行者自己的心情景而干出来的印象，不是真正的上师到了这里，这是上师的加倍力加在心上和自己心的情景细细而之合合，就会现成一个人的相，然后呢也会说人话等等来做引导的。如果自己没有成绩，无论上师怎么好，功德等同诸佛，也不可能出现中阴面见上师上师之路等等。 就像道士释迦佛当年在世，即使见到正佛，也有人因身邪见而堕落。有的人越亲近见到殊胜的相，有的人越不亲近见到黑檀一样的相。众生自己起心动念和这个越亲近和越不亲近，然后呢就出现见的时候呢不一样的这个结果。因此呢，上师在世的时候致力于相应之道，培养无量的信心和恭敬，有这样的顺应之心。由于具足内因，在中印的时候，这个内因一起来，上师的悲心和大愿的力量就加在心上，这两个合起来，自己的心回现出一个上师的相，以及呢上师引导的情形。就好比心清净的时候，梦中会现出上师相等等那样。其实上师并没有亲自到自己的梦中，它是一种加持力。真正上师的境界当中是没有这些相的，但是呢并非没有加持的境界。自己的心有这种习气，就会现出一个跟自己的水平相应的印象，这叫唯心所现，或者呢自心自现。那么大家需要明白，悲谬心就是无因求果，自己的因不是无量的成见，而是一种非常大的超级妄想。所求的果就是一个清净相，能修的因也必须是个清净能干的心。然而现在是一个不具能干因的污浊的心，却希求一个所现的清净相、清净的作用力，这属于无因求果的荒唐之事。那么下面继续讲第二处处。本僧云：愚人大多会知因相观，正神注释都无有成事，说观实相不知上师心，能修所修，悲谬成无因，无曾经与中阴见可修。大家需要明白，这一颂呢分颠倒任和颠倒行这样两个方面来认识。那么颠倒人呢，就是指弟子不认识上师的功德和恩德，也就是说不必说觉知上师为佛，从功德分上都不认为他是很好的善知识，从恩德方面连亲友的饶益之恩也不算。那么这样的愚者说心的颠倒心讲了三类，其中第一种颠倒心，按照实践人的表面做法，在上师圆寂之后回化上师的圣像，雕塑上师像，寄望于念念修归，向上师加持功德传导之身上。那么这样的人呢，对于上师出世的正身没有依靠信心和虔诚，以身欲意才做侍奉。那么上师圆寂以后呢，内在是一种求名声、炫耀、骗之为己有等等的恶劣动机，做一些金银等的外所因，这是意乐和假心不相应，因上他往这边走，却希求那边的果，就成了悲谬之事。这是第一种颠倒心。那么第二种颠倒心呢，口里说得很高，要修深层实相，其实深层实相就是上师心的秘密，不了解上师的心，离散了修的规则，却一种一种心投注于四字盘远的欲修，这就是能修和所修相位，因果相位，也就是以时间分别心作为能修，去修办一个离分别心的智慧。所修是远离分别的，能修是有分别的，这个就是因果不相符，像这样成了南辕北辙，怎么样修也是呢徒劳之苦的。 这是第二种颠倒性。那么其实第三种颠倒性就是一心盼望能在中隐明见上师得上师引导。其实中隐现上师圣像是以自己内在的信心和诚心作为进取因，从自心现出来的，由信心和诚心干得上师的加持力注入到这里的时候，内在心上会现出一个上师印象，不是上师真是来到了这里。如果没有内因的信心和诚心，绝不可能先前上师印象。就好比没有种植自有水土，渔人天天盼望着多么希望出现鸭，肯定会出现很好的鸭，这么天天盼望着，然而呢没有种植怎么会出生妙鸭呢？就像这样无因求果大做幻象是非常荒唐的一件事。所以就是金明老爸说这种就是可秀的很荒唐的一件事。那么现在我们反省自身上居住没有地质的相，居住没有能修上师深深法的法起的德相，或者说真的是不是如理如法的在一直上师，如理如法的在修上师法，是不是依教奉行的方式呢？断恶行善、祭祀经藏、闻思修行，方方面面去观察，包括从别解脱界、菩萨界、迷乘的誓言界、三乘的戒律上面看一看，然后自己的信心、自己的情境观、自己对上师的如法的方式一直知道上面下了多少功夫，从浅浅的印上，或者说起码修上师瑜伽之前要居住的那些基本的条件，或者说不可缺少的需要的培养信心和清净观等等上修了多少，没有这些修上师瑜伽只是嘴巴在念一点，然后呢第六个是呢着相的一个状态，比较实有之作的一种攀缘的愚痴的修行的一个状态，做到那儿的。所以呢能修说修相位的问题啊，或者呢就是浅浅的什么都没有修好，只是等得一个上师的心传加持，上师怎么还不加持呢？就是这么一种想法做法，这个就是无因求果大做幻象，是非常荒唐的一件事情。然后呢自己就把这些颠倒的想法、不好的观念、不如法的颠倒的行为全部要迁除掉。好，接下来就讲第二课，也就是由特别强调要点门重戒开始祈祷啊。那这个呢分三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观察方面，特别开始以是否居住菩提心为要点，即向于有缘上师之相。第二呢就是意志方面，特别开始凝细致指心心门。第三呢就是髓穴方面，特别开始消防之道。那么首先讲第一，观察方面，特别开始以是否具足菩提心为要点，即向于有缘上师之相。这呢还是分三个方面来讲。第一呢就是一意之后不能分别过失，因唯以观共得修心心与清净观。第二呢就是一切观察之要点归结在是否具足菩提心上。第三呢就是开始举数愿上师的情形。那么首先讲第一，以意志好不能分别过失，因唯欲观功德修心心与清净观。那么普贤上师这样说道，所谓首先应有三巧方便门观察上师，这也是指为亲法请观丁介上师徒关系事前应三家观察，如果居住上师的法相则可一致，若不居住则不一致，如若以一致为上师，则必须有见一切所作及三藐的门径，唯一视为功德。 今学念心性清净观，若作分别过失等，则会出现不可思议的过失。那么一次呢，所谓的修仙只叫深巧观察上师，只得是在没有请发，在没有请官丁介绍师徒关系之前要深加观察。如果他具足经典序部中所说的上师的各种德相，那就可以医治。相反，如果他不具足上师的德相，那就不能医治。所以呢，一开始呢，不能盲目冲动的状态，人云亦云，跟着别人跑，到处去就一直什么上师啊，什么活佛啊，什么瑜伽师啊，什么空性母。一开始的呢，不能冲动，要三加观察，从远的地方、近的地方，然后呢，从他的一切的见解、所作所为，方方面面啊。毕竟人啊还是能观察的，不想旁生。再一个呢，自己要知道自己不是这个冲动的状态和很激动肝气用事状态去修佛法，这个是修不成的。比较理智的，有正见的，然后呢一致了以后就成了自己的道士一样。所以呢，就是一开始呢不能冲动，不能盲目崇拜，不能这个人云亦云就开始不做任何观察去医治，这样有可能医治了一个邪事。那一靠邪事，那做的事情都是呢邪道，结果呢就是恶的不好的这个果报，从今生来世或者说自己的一切的付出，包括自己的下面人生的价值，一切的时间从一个邪事上来走的话，知道只能走一个邪道，甚至呢会入歧途，乃至呢最后会堕落等等方方面面啊。如果他不具足上师德相，一开始观察的时候发现的话呢，就不能医治啊，是这样。而一旦向他请了法、请了官丁，在法的伦理上就已经属于师徒关系了，这时候就不要再观察了。而且呢，已经义字为上师后，就要有关一切所作皆三藐的途径来唯一视为功德。这修是在学修心性和清净观。相反，如果在这个时候已经有了师徒关系，已经求了观定，已经求了法，然后再做不好的观过失，以及呢等着当中宿舍的由此发生的烦恼，生于三慢的恶心啊，那会导致不可思议的过患。如同教典所说，现生来世都遭受诸多不吉祥，或者呢在恶趣当中受痛苦。那么大家想明白，这里呢再度开始了修心性和修清净观的要点，在以唯一视为功德。而视为功德的途径，那就是见上师所作一切即三藐，也就是上师的任何心之所想、口之所言、身之所为都是好的。所谓的清净观，就是使上师为正佛，所有生欲意的表现都是从佛的智慧所出生的，所以呢无不清净。无论显现怎样的性的状态，或者呢愤怒，或者呢欢喜，都是呢佛性的状态。同样，无论说的是柔软欲还是呢粗暴欲，无非就是即金咒或者蒙咒，都是来真言，都是来佛语。同样，无论做任何行为，正面的、反面的，无非都是来调伏众生的三巧方便，无一不是佛圣的妙心。那这样我们的起心动念还是做各个方面呢，那就是不会有颠倒的。因为上师的身语的一切的状况，我们都就观成这个佛仪、佛语、佛圣是这样那这样的话呢，所有就没有问题， 都成了一种观清净观的状态，而且是上师的三桥方便、上师的调化众生各种的方法或者说他的内在都是智慧的状态，然后呢就调伏众生的三桥方便，那说这样现出那样的形象，都是佛的这种圣意的一种妙性，那么这样所有都视为功德，这个叫做修信心，这个叫做修清净观。当唯一视为功德的时候呢，自己就引发信心，唯一观成三藐都是呢智慧力的表现，都是呢佛奔驰的佑性哦，这样全体就都是呢清净的境界，没有一点点属于世间轮回庸俗的信念、语言以及行为，这样就是修清净观。那么凡勉就是见一切所作不是那么好，是有问题的，是有烦恼的，有罪恶的等等。那么这种就是颠倒的染污观，这是在思维过失、分别过失，是相反的层面啊，也是颠倒的层面，也就是将正佛视为凡夫，然后想这一切生于意的表现都是从内在的我执烦恼表现出来的，都属于不清净的凡夫境界，由此当然不生信心，出现的是不清净观。那么杰作呢，内在行上呢就会出现各种不好的心态，没有信心，没有恭敬心，由此发生的身语行为全都是造下各种的罪业，将会出现不可思议的过患。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这里想讲的这个进一步给大家从道理上和词底上要通过比喻等等来再进一步描述一下，也就是说我们这里上面讲的这些的的确确就是特别特别殊胜的，也就是说一至一后呢不能分别过失，应当呢唯就观功德、修信心和修清净观等等，这是有关佛法伦理大道的形象法则的一个问题，极其重要。所以呢，下面再从四个方面具体开始。第一个呢，就是中说伦理大道；第二呢，就是由父母观念为譬喻因法定界；第三呢，由三宝观念为譬喻来认识；第四呢，就是正式开始意识形象之道。那么首先第一呢，中说伦理大道，也就是首先大家要明确佛法的伦理有它的天然秩序，一旦建立了师徒关系，就各有各的本分，得个观定和传法，那就是已经建立了师徒的关系，有伦理的法则，各自必须实行因心之事，而不能再设那种伦理上的业果与状态随意而行。大家需要记住，心与性的伦理关系是有分界点的，没有建立关系之前就不属于这个范畴，一旦建立了关系就完全属于这个范畴。举例来说，世间男女没有建立夫妻的关系，就没有收夫妇之道的事情，一旦建立了正个身心，就全部都粘在缘起面上，处处有这个关系，处处有利害，就不能不懂伦理之道。要看到这个上有四道和非道的差别，也就是如果按这么走是符合伦理之道的，符合天理的，那就是顺利的，是安乐的，如果按那么走那就是违理的，就是不顺道的，有苦患的。所以我们首先要开启慧眼，能够明见到道的正确做法，已经发生了正见之后，就唯一按照安乐之道的法则去做，按照有利的方面去做，按照符合天理、符合良心的方面去做，这样就处处得安乐，处处得利益。 从世间伦理上升到佛法伦理，它的意义要深广得多，各种缘起的量也巨大的多，因果力现得格外微妙。这就是这个伦理法则的一种巨大的表现。那么这里首先一定要开启慧眼，见到这里有是道和非道的差别，然后呢唯一按照正道来行才稳当。原因是今天这个时代比以前要困难很多，是一个强调自由化、随意、叛逆、无天无伦等观念的一个时代，人们熏心的各种业故欲的邪见完全与伦理大道不相符。这就像《悲华经》中所说，释迦佛前世作报还凡子的时候，就已经明确预知到这个世界到无作此生世的情形，人心普遍不守孝道，不仅修道者等等颠倒而为。像这样观念已经渗入内心，道子对于真正的天理法则、伦理之道没有办法行受。所以呢，当前以开发智慧为第一要务，为此要通过比喻先做启发，应审定解，再出来旁通，对于佛法伦理上的大法则、大道理应起定解，之后七个善愿，也就是我一定要行守此道，任何情况下都不专一，这样才安全，这样才可靠，这样才无往而不利的，是这样来需要理解。这个是总说伦理达到的一个问题。那么接下来讲第二，由父母观念为譬喻因发定见。比如由于王熙的业缘今生已经成了母子关系，这就有他的天伦，母亲这个符号无论如何都不允许被蔑视，不允许被看成低级，只能唯一行恭敬孝顺之道，不然就违背了天理，大逆不道，会发生无量罪业。缘起就在心相上面，无论在怎样的情形下，只能想母亲的好，不能想母亲的坏，这就是大道的威严。举例来说，大孙生长在很不好的家庭里，父亲、后母和弟弟都对他不好，然而不管他们怎样对待自己，他都因为天性纯和而不分别过失，唯守住自己行上的孝道，只往好的方面想，从善的方面做，结果他才能胜任。想一想，如果他分别父亲怎么不好，后母怎么坏，弟弟怎么恶劣等等，那么他心中自会有一个不孝的恶道，自会出现无穷无尽的烦恼和苦恼，一切为心所现的缘故，心相所生的缘故啊。他天机好，知道什么是正道，父亲永远就是父亲，母亲永远就是母亲，弟弟永远就是弟弟，他唯一只做清净观，在他眼里一切都是好的，我要信的就是纯善的孝道，因此呢，在他身上没有发现任何过失，只是呢，处处升华，处处出现纯善的美德和无量的利益。到这里就应当明确伦理之道的法则。那么第一，要知道心相的缘起；第二呢，要认识道的做法，也就是清净观和孝顺的行为。这个大法则务必要参透，库洛公国只在一念上转业，看心往哪边想，这是一定有个伦理之道的，有个天然之序的，有个心上的天理，是不能违逆的。如果违逆或者说叛逆，一切都不会顺利，会出现不可思议的罪业。那么这样就知道因果律在天伦上的安排就是伦理。此外呢，比如说只有主义叛逆主义是背离这个真理的， 也就道之心一直被沉重的锥缠住胀住，没有办法出现真正的自在喜悦和安乐。那么借助这个比喻，就知道在伦理大道上，母亲的符号是清净的，是高尚的，是有恩的，永远不能亵渎，不能轻视，需要顶戴的。佛就是这么教导我们的，就是这么实现的。他亲自做尊重父母的孝顺行为，而且呢开始说，就算我们幼奸淡父，作奸淡母，诛心整个世界，也无法报父母之恩。那么再者，要三驾体察，假使想母亲不好很坏，这个想法当下就是一个罪业，因为这个心相一起就做了亲事相，也就是在遍地母亲这个符号，这个崇高的相，当时就会发现一切都犯过去，身上的气一定不会是顺畅的，而且从这里会不断的出现各种问题，各种不顺心的事，心头呢被沉重的罪业相压住了，没有办法坦然，没有办法安详，没有办法自在或者心安理得啊。所以呢，从这里就要知道，哦，这里是有一个天理的，不是那种业果欲的观念，庸俗自由主义的观念，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说的，而是呢，一定有一个因果律，有一个天理，有一个正面转和反面转的道路。正转就是得利益，那负转就是生过患，前者是功，后者是过。所以呢，这是伦理，既然已经成母子了，那对于母亲这个相就无疑只能做清净观，观母亲的恩德和功德，心里的正道就是这样的清净观念，不能沾一点点像母亲过世的心，哪怕一根毫毛都要舍掉。行为法则上就是有清净观唯一守孝道，像这样触类旁通，就会对于这个大的伦理法则发生定见，之后呢行守这样的道路。这就是我们从第二个由实践父母观念为譬喻因法定界的内容。好，接下来就讲第三，由三宝观念为譬喻来认识。也就是说，又比如皈依了佛法僧三宝，就是三宝弟子，从此以佛为师，以法为刀，以神为伴，一进入了这样的伦理圆觉圈了，这个时候就一定要受清净观之道。比如一尊这个泥塑的佛像，这是一个无上的符号，对于这个佛像永远不能做轻蔑相，永远不能轻奢亵渎，不然就是违背天理，就要判处到地狱当中受刑的。那么相反，凡是出现佛像的地方，敬重者无上的符号，将它视为正佛，自起清净相，毕恭毕竟的定力甚信心甚勤精管，那就发生无量的福德，得正佛加持，出生无量的利益。这个清净观就是大道，心里只是一个正佛想，在这样的观念下做礼拜供养等等，就出现无边无际的福德，一次一愿一定会成佛的。所以呢，都是在一念心相上在转的。如果像这个是不清净的，那就是罪业，那就是过患，那就是堕落。如果想这个是清净的，那就是功德利益升华等等。那么我们懂得这个天理之后呢，恒是处在清净观当中，不去分别这是木头还是金属材料的，而是想这就是真正的佛，就这么简单。先要定解这个天理，其次要心受这个正道，自往美好的方面想，这样的事事处处都欢喜无量，福德无量，无比单纯。对于其他表示法道的经书，表示深切的圣像，表示佛性的佛塔等等，都要先信解这个形象法则，然后呢唯一修 信心和清净观，这样就处处能得到利和安乐。这是我们从第三个方面，也就是由三宝观念为譬喻来认识的。好，接下来就讲第四，正式开始意识心相之道。也就是说，一旦坚定了师徒的惯性，对于上师或者师长这个符号就永远不能轻视，不能视为过失，因为一轻了过失相，就已经贬低了上师这个符号，也就完全颠覆了佛法的伦理之道。一切过失相就是一个根本性的病毒，随后呢会不断的蔓延，心想颠倒，行为颠倒，甚至呢身上的气脉就错乱了，命运就不好了。从根深院的因果律法则来说，就会被判到三恶趣当中。所以呢，就是对于上师，只要其分别过失的现象，就会发生不可思议的罪恶。哎，这就是天理不容的。那么正面就是要想到，如果观功德、做正佛想、修心心、修清净观，那就会出现无量的利益。具体来说，面对师长所有生于意的现象，无论是先正面相、反面相、顺心相、逆心相、微相，这就是佛的智慧力的体现，是大善巧的方便，而且是大智大悲的行为。同样听到上师的声音，就想这是佛语，这就是真言。同样上师的身体出现任何嬉笑怒骂种种表情姿态，就想这是寂静佛，那是愤怒佛。这个真佛的想不能降下来，这个上师的符号不能亵渎，不能贬低，不能降到凡用相的层面。那么我们心中的复合厉害发生的苦乐共过，就是在这一念上转移的，就是随着自身的心相转移的所有的是上是下、是大是小、是福是祸、是罪是德，一切的一切全都是呢随着这个形象的状况来决定的。所以呢，所谓清净观，就是看待上师所有的表现为就是清净境界，不是会一苦的染物境界。如果想他我之重、烦恼重、非常坏等等，那就是相称轮回里的人物境界了。只要这个心一想，就已经陷入了邪相了，已经在邪念当中了，是一个颠倒的缘起，会发现什么都不顺了，什么都是颠倒的，都是呢堕落的。如果做真佛相，这唯一都是呢佛的境界，都是呢佛智慧力的自在佑习等等，从这个根本观念上就会发生无量的利益，处处都是呢得加持的，合乎佛法伦理的。新的就是神仙之道啊，所以呢唯一就是欢喜自在纯山暗香，处在得大利益的殊胜的缘起上面。知道这个天理之后，就懂得上师永远就是上师，对于上师这个符号永远只向功德，自修心性和清净观，在任何时任何处都不转移，行受这个佛法的天伦大道。这样大家就明白，原来已经有师徒关系之后呢，徒弟呢对师父师长上师呢就意识心相之道正面是怎么样，我们已经讲了观功德啊、做真佛像啊、修心性啊、清净观等等等等，全都是呢佛法的天伦大道。那么我们就相信这个，然后修心性，然后安住清净观，然后心受这个佛法的天伦大道，那人人就是走向成佛的道路啊，是这样的。好，今天课就讲到这里，下面学习这样的研究三根和一切三根，为了获得普贤殊胜心，做普贤回向。